朋友们好，我是江峰啊。今天是2026年1月28号，又是咱们雷打不动只有猛料的爆料周三节目了啊。四天前呢，1月24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哲立被抓的消息是震惊全国。张又侠是习近平最倚重的红二代铁杆，是通家之好啊，怎么说倒就倒了呢？有人说是贪腐，有人说是军备废弛，我看呢，这些都只是台面上的借口。如果你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年前，甚至3年前，你会发现这一切早就写在了剧本里。这是一场关于血统的战争，这是一场关于龙椅传给谁的终极博弈。今天咱们就借着张又侠落马事件啊，把中南海这层窗户纸给他捅破了，聊聊那个在大墙内绝对禁忌的话题，习近平的家天下计划，以及那些隐没在迷雾中的皇子们。2024年7月，北京最热的时候召开了中共20届三中全会，那次会议开的是相当诡异啊，虽然是闭门会议嘛，关着门开的，但在外围的宣传口径上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那一向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挂在嘴边，恨不得一日三餐都喊万岁的人民日报和央视突然哑火了，取而代之的是久违了的坚持党中央集体领导。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当时的传说，那就是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突发中风，整个大内权力出现了真空。就在那个节骨眼上，实际上掌握了北京的兵权的张又侠和参谋长刘哲立非但没有表现出那种如丧考妣的悲痛，反而频繁地与元老派接触，甚至默许了宣传口径上对习近平个人的崇拜的降温。在习近平看来，这分明就是当年的司马懿嘛，啊，看着曹睿病重，心里盘算的是怎样夺着曹家的江山。虽然习近平后来身体恢复了，但他在镜头前歪斜的嘴角和那只不太听使唤的右手都在时刻提醒着所有人，他的时间不多了。习近平对自己这个发小张又侠的信任从那刻起已经彻底归零，他意识到只要自己一闭眼或者再次倒下，张又侠手里掌握的军队绝不会维护他的身后安排。相反，张又侠极有可能会像当年叶剑英抓捕四人帮一样，把习近平留下的孤儿寡母给一锅端了。所以1月24号这则通报根本不是什么反腐的成果，这是习近平为了活命、为了自己家族的安全发动的一场绝地反击。既然是为了身后事，那么问题来了，习近平到底要把这万里江山传给谁？传给习明泽吗？虽然他是政工所出，但是习近平那个充满了封建皇权思想的脑子里，女儿终究是外姓人，他需要一个儿子，一个流淌着习家血液的男性继承人。这就引出了今天咱们要聊的重头戏，传说中的私生子。这些年关于习近平有私生子的传闻在海外呢是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就是因为关于他私生子的书都直接导致了后来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因为之前香港人觉得不安全了，因为习近平能派人直接到香港把铜锣湾书店给端了。咱们呢不传谣，但咱们得懂听话听音看人看相。在中共这个集权体制下，很多看似荒诞不经的谣言往往最后都被证实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我们梳理了大量的信息，发现有三个名字像幽灵一样在中共的官场里穿梭，他们的升迁轨迹、他们享受的特殊待遇完全无法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这三个人就是咱们今天要过堂的嫌疑人。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一个叫蒋仁正的年轻人。这位天选之子的履历，我敢说哪怕是写小说都不敢这么编。蒋仁正1990年10月出生，江西人，北大中文系本科，然后直博啊，虽然这个直接到博士很难，但也不是没人能做到啊，顶多算个学霸不算什么，是吧？可是这个怪事是从2013年，也就是习近平成为总书记、拿下党政军最高权力的那一年开始了。那年作为中国语言文学这个冷门专业的蒋仁正 竟然被教育部公派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中共权贵的圈子里，哈佛大学特别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就是中共的海外中央党校。您看看那些在哈佛校园里漫步的中国面孔，随便拎出来一个背景都能吓死人。最著名的当然就是习近平的掌上明珠习明泽。2010年到2014年，他化名在哈佛读本科，主修心理学。哈佛校方知道那安保级别是隐形的。还有那个差点当了总书记，结果进了秦城监狱的薄熙来的儿子薄呱呱，他也在哈佛肯尼迪学院读硕士。再往前，江泽民的长孙江志成也是2010年从哈佛本科毕业，一转身就去华尔街搞资本运作了。这种保送哈佛的杰作，这个对红色家族来说那是标配，是身份的身份证啊。但是蒋仁正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比习明泽他们还要荒唐。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专业。习明泽学什么？心理学。薄呱呱学公共政策。江志成学经济。这去美国学嘛，你觉得还讲得通。但是蒋仁正学的是什么？中国古典文献学。这是要翻线装书，什么考证诗经史记的。我就想问问教育部，你们派一个研究中国古书的学生去美国波士顿干什么？难道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的《红楼梦》比北京大学的还正宗吗？有160回？难道那些连汉字都认不全的杨教授能教你怎么样断句，怎么样考据？这简直就像是派一个美国人千里迢迢到河南驻马店来学怎样做汉堡包，或者让一个意大利人跑到陕西去学怎么做披萨一样，滑稽嘛。所以这而且就是那种什么不讲逻辑不顾吃相的强行镀金。对于普通人来说，你申请去哈佛学中国古文献，招生官会觉得你脑子有病。但对于蒋仁正来说，哈佛不在乎他学什么，你来就好，只在乎他是谁送来的啊，然后贴上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边，好为了回国后的火箭式提拔来堵住众人的嘴。他24岁，哈佛读完经就回来了。海归变海带，咱们都知道，其实都不好找工作，是吧？何况你一个古文献学的还没读完的博士，你却能去哪儿高就呢？哎，可我们的蒋仁正同学直接进体制了，空降到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挂职担任副区长、副处级、实权干部。陕西呢是习家的老家。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起家的地方，也是习近平插队当知青、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地方，这不是随意的安排，这叫什么？叫认祖归宗。2016年，他又去了福建，那是习近平仕途腾飞的龙兴之地，是习家军的大本营，也是习近平常年当年啊，这个常年任职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的地方。蒋仁正到了福建，直接担任福州市罗源县副县长，不到3年，2019年，29岁的他就升任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人事处处长，30岁不到的正处级啊，而且管的是金融和人事啊，这可是钱袋子和官帽子，是核心中的核心呢。那到底是什么人物背景如此强大呢？坊间盛传，蒋仁正的生母叫蒋薇。当年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当一把手的时候，彭丽媛常年在外演出嘛，唱军歌嘛，劳军去了。这位蒋薇女士呢就在身边照顾习书记的生活起居。这一照顾是不是就照顾出了一条生命呢？这种时间地点人物升迁的完美巧合，在中共官场叫什么？叫组织安排。蒋仁正的生前完全打破了中共官场宰相必起于州部这种逐级晋升的规则，这种跨国界跨地域无视年龄和资历的火箭式提拔，除了皇太子谁能有这种待遇？谁能走上当今皇上从陕西到福建的龙兴之路？当然他在哪儿任职其实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熬资历，每一步都是为了将来接班铺路。说完了这个算是一号人物啊，走仕途的，咱们再来看二号嫌疑人，走的是另一条路子。 如果说蒋仁正是赢在履历的完美，那有个叫做王荣鹏的就是赢在脸上。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搜搜他的照片啊，真的是太像了，那个眉眼，那个神态是吧，那个厚实的下巴，简直就是年轻时习近平的复刻版。哪怕不验 DNA， 我跟他走在大街上，老百姓都会觉得这俩人肯定有关系。王荣鹏创立了一个叫做爱草莓的公司，神了，短短几年流水破亿，2016年还进了北京京西宾馆开会拿奖。这京西宾馆是中央军委的一个长期办公地点，那中央委员都不一定能随意进出的地点，他跑到拿奖去了是吧？除非他刷的不是身份证，而是他那张脸。至于第三位呢，楚阳，这个大家都很多都听说了，传闻更带有宫廷演绎的色彩了。据说这是习母齐心老太太亲自布局的，为了保住习家的龙脉，老太太那是操碎了心。甚至有爆料说，在习仲勋的葬礼上，这个孩子就站在家属的第一排，位置非常显眼，紧挨着习明泽。在中共这种讲究排位如命的红色家族里，葬礼上的站位那就是权力的序位啊！能站在第一排的孩子绝不可能是外人。再说了，他站在习明泽旁边，他不是站在习远平的孩子的外面后面，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确不是习远平的后代，而是习近平的后代。不论楚阳的生母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位国际象棋冠军，但中共毫不避嫌地把这个孩子曝光了，无疑在故意公开秘密，确立其皇族血脉。这老百姓会想了呀，这是个私人私德的问题吧，是吧？男人嘛，是吧？而且习近平只要把这几个孩子保护好了，挑一个接班就行了嘛？不是的，朋友们，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里面还卷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公安部部长、特勤局局长王晓红。王晓红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刀把子，负责中南海安保，监视所有高官的九门提督。据说也是此次抓捕张幼霞的真实操盘手。按理说张幼霞倒了，王晓红应该更受宠才对，但是咱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王晓红可能也悬了。这里面有一个只有极少数核心圈层人才知道的深宫秘闻啊！咱们过去说俗话说吧，酒色之徒，酒色酒色，习近平好喝酒出了名了。那么他在福建期间呢，也并不是只有一个红颜知己，也不是只生了一个孩子。而王晓红当年在福建公安系统任职的时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习近平善后，也就是照顾其中一位私生子。按照王晓红的算盘，他这算是当年的是隆科多，甚至是吕不韦了，是不是？如果他照顾的这个孩子将来能登基，他王晓红就是帝师，就是摄政王，那王家是富贵百年不在话下呀。但是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但是上了，习近平现在看中的接班人似乎并不是王晓红手里那张牌，习近平更倾向于那个履历完整已经进入官场历练的蒋仁正，这个就麻烦大了。王晓红手里掌握的那个私生子不就成了潜在的伪帝，成了分裂皇权的隐患了吗？而王晓红本人呢，因为手里握着这张牌，还掌握着警卫局的兵权，瞬间从忠犬变成了最大的权臣的隐患。你想想啊，如果习近平哪天不在了，蒋仁正要继位，王晓红会不会利用手里的兵权扶持自己手里的那个孩子上位呢？太有可能了，这就是典型的九子夺嫡。独裁者的猜谜链一旦启动，就是死循环。王晓红为了自保，必然希望自己手里的阿哥上位，而习近平为了确保自己选定的太子安全，必须除掉所有可能拥立伪帝的势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25年初开始啊，外界多次传闻王晓红也要出事，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习王二人在接班人问题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根本性分歧。张幼霞之后，下一个大概率就是王晓红，因为在皇位继承这种大事上没有任何情面可讲。 说完王小红的生死劫，很多朋友可能就问了，是吧？强峰啊，习近平这么折腾，就不怕党内反弹吗？毕竟张幼侠可是帮他坐稳江山的功臣呐、啊。哎，我觉得这是问到点子上了。要看懂今天张幼侠的落马，我们就必须把日历翻回到2022年的那个秋天，甚至更早的2018年。习近平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修宪，霸王硬上弓，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独掌天下，为家天下做好了第一步准备。那你想，党内反对声音大不大？当然大呀。但是为什么没人敢吭声呢？因为枪杆子在习近平手里，而帮他握着这杆枪，帮他镇场子的就是张幼侠。这是一笔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啊！你张幼侠支持我修宪，支持我三连任，我习近平就打破七上八下的铁律，让你张幼侠以72岁的高龄超龄留任军委副主席。这在当时看是一对牢不可破的政治盟友，但是盟友是为了夺权用的，一旦权夺下了，大权在握，盟友就成了最大的威胁。大家还记得中共20大闭幕式上的震惊世界的一幕吧？前总书记胡锦涛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被习近平给强行架离会场。那一刻胡锦涛，你看那个惊愕不甘想拿文件却被摁住的手，还有他经过习近平身后时拍的那一下肩膀，简直就是中共黑帮政治最真实的写照。那一幕不仅仅是羞辱一个老人，他更是一个信号，邓小平留下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彻底寿终正寝了。紧接着发生什么？大家看名单吧，是吧？团派全军覆没，李克强、汪洋裸退，曾经被胡锦涛钦定为储君的、准备接班的胡春华，不仅没进常委，连政治局委员都没保住，直接被踢到政协去养老了。习近平费了这么大劲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修改宪法了，架走胡锦涛了，这废掉胡春华了，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多干几年吗？如果只是为了自己掌权，留着胡春华当个摆设又有何妨呢？他之所以要把团派这个专门培养接班人的技术官僚集团斩草除根，目的只有一个，清场。他要让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合法的非习家血统的继承人存在。1950年代啊，朝鲜的金日成干过一个事儿，清洗掉所有的延安派和苏联派。你想，他把这个延安派、苏联派干掉，那敢于冒险得罪中苏两位大哥呀，这是把国运都压上了。为什么？终极原因就是两大共产政权安排他们属意的接班人，而金日成呢，只要儿子金正日延续金家王朝，不想听你中共和苏共的指挥。在习近平的习家王朝梦里啊，胡春华代表的禅让制是第一道绊脚石，踢开了。李克强代表的技术官僚是第二块，也踢开了。人们总是说习近平蠢啊，干的都是摧毁中国经济和国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事儿放到打造习家王朝这个终极理想的角度看，习近平机关算尽真聪明啊。因为中国人越富有，越会拒绝封建王朝的复辟，而贫穷的中国就如同朝鲜一样，会无限的拥护习家王朝，从而获得有限的生存资源。同样的目的到现在就是要扳倒第三块，也就是最后一块阻碍，张幼侠。张幼侠虽然是盟友，但他毕竟姓张不姓习，而且他手里有枪啊，他在军中的威望甚至超过了习近平啊，他会不会像当年的鳌拜一样去欺负小皇帝康熙呢？哎，所以啊，这个逻辑这就闭环了。第一步，利用张幼侠的枪杆子，保障修宪顺利，清洗掉胡春华和团派，废除禅让制，确保没人能跟我习近平争。第二步，外人都给干掉死光了，为了保我的儿子能坐稳江山，像张幼侠这种可能变成摄政王甚至是权臣的老家伙必须得死。所以您别再跟我说什么反腐了啊，这分明就是一场为了建立习家王朝，为了复刻金家三代而进行的终极清洗。只不过当年的胡锦涛是被架出去的，今天的张幼侠是被带走的，方式不同， 但那股子为了家天下而不惜杀得人头滚滚的血腥气是一模一样的。其实看看今天的习近平，我们仿佛也看到了晚年的毛泽东，是吧？当时老毛把毛岸英交给彭德怀，让他去战场镀金，那时候不去哈佛，是去战场打仗镀金，结果呢就是炉温过高啊，镀金不成烧成了炭了。这是毛泽东一生的痛。毛泽东晚年只信任自己的侄子毛远新，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实际上就是建国太子，毛泽东的一切指令都通过毛远新来传达。习近平现在的心态啊，跟您说呀，更焦虑，他比不上毛泽东。毛泽东还要发动残酷的文革来斗倒刘少奇，然后逼走逼死为文革护驾的枪杆子林彪，你说他要费多少周折，得斗死多少人呢？习近平哪里有毛泽东的威信呢？是不是2024年那次中风更让他看到了叫人亡政息的恐怖前景？他发现邓小平建立的所谓第三梯队那个接班制度根本保不了他的命，甚至是来要命的。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父亲被迫害，甚至他跑回家会被自己母亲齐心出卖，少年习近平遭受的心灵创伤让他根本无法信任，甚至为这个以出卖同志为主要特征的共产党制度感到恐惧。党内的规矩、元老的承诺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血缘，只有自己的亲生骨肉才不会在日后清算他，才能保证他死后不被鞭尸啊。可能有些朋友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说江峰啊，这不是今年都2026年了吗？习近平怎么还满脑子是皇权思想啊？他不是清华毕业的吗？哎，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搞世袭是政治自杀吗？哎，我跟你说朋友们，这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他不得不这么做的问题啊。这就要说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源了。毛泽东打江山的阶段，那个时候的合法性来自于什么？暴力，来自于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打下来的江山谁来做。他邓小平到胡锦涛这个坐江山阶段不一样了，因为文革把大家搞把国家搞崩了，老百姓不干了，所以邓小平搞了个什么？搞了个绩效合法性。什么意思？就是我党虽然独裁，但我能让你吃饱饭，能让经济增长。为了保证这个绩效，邓小平就设计一个什么党内传位的制度，得会挣钱的、会管国家的人，对不对？集体领导啊，隔代指定啊，七上八下这么来的。这其实是一种什么叫寡头共和啊？各大家族轮流坐庄，雨露均沾，大家都别想搞世袭，谁搞的话，谁就是破坏党的规矩。但是到了习近平这出大问题了，首先经济崩了。这绩效合法性没了，挣不着钱了。其次呢，习近平通过反腐把江派、团派甚至红二代的异己都得罪光了，他打破了邓小平建立的这种寡头共和的平衡。习近平进入当年毛泽东恐惧的赫鲁晓夫陷阱了。那斯大林一死，接班的赫鲁晓夫立刻做个秘密报告，是吧？清算斯大林，把斯大林从神坛下拉下来鞭尸，从水晶棺里拉出来。在中国，毛泽东一死，华国锋就抓了四人帮，是吧？打着你办事我放心的旗号灭了毛氏王朝。习近平心里跟明镜子的，如果按照党内传位的规矩把班交给一个外姓人，哪怕这个人现在表现得像狗一样忠诚，比如现在什么蔡奇、李强之流，是吧？一旦习近平闭眼，为了平息民愤，为了拉拢人心，这个新主子一定会拿习近平的人头祭旗的，搞拨乱反正，让他背个锅啊，在棺材里还不能够睁眼反驳。但是金正日，你想他绝不会清算金日成的，那金正恩绝对不会清算金正日的，这就叫血统合法性的回归。但是这个回归啊，或者说复辟吧，恰恰是中共体制内最大的禁忌，因为这是一场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死斗。党内传位讲究的是派系平衡、利益交换，这个皇族传位讲究的是赢家通吃、斩草除根。当年林彪出事，全党都传达说他叛党、通敌、要谋反。哎，你想啊， 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他盼你个啥呢？是不是等两年自己自然而然当一个领导人了，他代表的就是党统。毛泽东实质上晚年想传位的是江青，是毛远新，那是家统。林彪不死，家统就立不起来。张幼侠是红二代，王小红是新贵，按照党天下的规矩他们干的可好了。为啥？他们知道江山是我们大家伙的啊！你习近平今天是班长，我们拥护你，大家听你的，是因为你能带着大家发财保平安。但如果你要把这个党天下变成你习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家天下，就彻底断了其他红色家族的后路了。所以当习近平决定要走传位给私生子这条路的时候，他就必须杀光像胡春华这样的技术官僚接班人，他还要杀光像张幼侠这样有实力有威望代表着党内共和残余势力的老臣。但这又注定是一条绝路啊！今天咱们刚才过堂的那几位皇子啊，不管是那位火箭提拔的蒋仁正，还是那个长着明星脸的王荣鹏啊，还是那个站在习仲勋葬礼第一排的楚阳，或者真正的楚军呢，现在可能还被深藏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刚才那几个都是打掩护的呢啊！咱们今天呢可能一个都没猜对，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关注这些传闻不是为了听床，而是要看清这个为了家天下而不惜拉着全中国陪葬的政治逻辑。袁世凯当年想传位给儿子袁克定，结果呢身败名裂，当了83天皇帝。金正恩虽然是传位成功了，这次还带着他的千金小姐到处去游逛去检阅，但是那一切都是建立在封闭锁国和2000万朝鲜人民的饥饿之上的。王小红如果不想坐以待毙会怎么做？军中那些看着张幼侠倒下的将领们会怎么做？这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我们看着吧。2026年注定是中共这艘破船撞向冰山的一年。好啊，国内这出宫廷大戏咱们聊到这儿啊。其实呢，就在习近平忙着家里清理门户的时候，外交舞台上也发生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大事。什么呢？就是今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到北京了啊，为了他那点可怜的贸易订单去给中共磕头去了。但是斯塔默口袋里的手机此刻正在变成一个直播设备，把他的一言一行实时传送到了中南海的资料库里。在他落地的时候，英国每日电讯报爆出了一个惊天猛料，揭开了一个代号叫做严台风的黑客行动。这是一场中共利用西方所谓的法治后门对五眼联盟进行的毁灭性情报羞辱，甚至连那个看起来最忠诚的盟友美国都中招，在这场风暴中裸奔了。那么中共是如何做到的呢？为什么说西方的绥靖政策的引狼入室？西方的唐宁街十号和白宫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习近平不知道的？请朋友们移步到爆料星期三栏目。这里啊，顺便提醒一下，就是最早的江峰会员网站呢，后来变成了希望之城之后，还有后来的竞选的会员网，我已经早已不在那里更新了。原来的订购会员如果已经缴了会员费的，但是那边呢，根据他们的政策可能不给予退款，但是您可以转来现在的江峰会员网，你在竞选或者是希望之城订阅了多久，我就给你多长期限的 credit。咱不能干的对不起观众粉丝的事儿啊！好，在新开的江峰会员网站呢，我们接着深挖这个震惊世界的情报大案，那里有你听不到的真相，有你看不到的内幕。我是江峰，我们在会员期间。